欢迎收听，我给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校园国际新闻。我好 OK。
Welcome to Bilingual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 wi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好爽哦！为什么还讲一样的话？
因为不用自己讲话。
好爽哦！
你看，哪有 podcast host 很懒得讲话的？
对，除了我们以外，不是，就是有两个录音的助理，好开心哦！我们就完全不用做事了。而且我新的 intern Benji， 他昨天还在他做很多 research， 他就问说：“啊，那如果我这些都讲完了，这样你们讲什么？”我就说：“那不是很棒吗？”
对啊，他很担心说他抢太多话。我说
：“No, you do the whole。”
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的学姐。”身边，我就之前我就会说，身边你觉得呢？然后他身边就会知道说，哦 fuck， 我要开始讲很多话了，就可以不想讲话了。对对，神你有感觉到吗？那时候我眼睛就丢给你了。
对，不用讲，你觉得你看过来就知道。
对默契默契，
他说尤其是读书会录到 Ken 不喜欢的书的时候，
我整集就是放掉，
因为他大部分都先看我，然后发现我就给他一个 N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就会开始看。
可是为什么凯莉你今天讲话好像嘴巴张不开？
因为我现在在敷脸。
你在敷脸？你的脸怎么了？
我的脸就是我昨天，你知道，因为我明天要演岩上，
对，今天礼拜五，
对，我想说加强一下我肤色很深的刻板印象，我想他们讲笑话需要，我是非常体贴他们，我就去了那个日晒中心。那我平常都去一个，就是我很常去的啊，我昨天是去了一个我第一次去的，然后他的机器可能就是跟我以往熟悉也不太一样，然后其实那个工作人员非常友善，他就说你第一次来你只能晒多久，我就说你不要管我，我可以，我很常晒。他说你第一次来你一定要怎样，我就说这样没有用，我没有明天看起来很黑，我就说你不用负责什么，最后我们就协调一个中间值。然后
你原本想要晒多久？
因为我以前都是晒大概15分钟，
那
以前都没有问题过。
不过新的这个店家新的机器，他说你第一次来就晒个几分钟，
就可能六分钟这样，
那你就觉得说 I can take that。
对，然后他说你很久没晒，我说上个月，他说一个月有一点久了，他就是希望我保守一点嘛。Which is really nice。 我说不用你负责，你不要管我。最后我们妥协十分钟，
然后十分钟，
对，然后我现在我全身都爆掉了。
对，今天早上因为我跟你就是先去阳明山看我妈的那个画展嘛，对，她画展开幕，那你一下车我看到你说 What happened to your face？
那说
哦，然后我说哦 shit， 你晒伤。那想到说哦 shit， 因为你要去岩上说你去晒，我觉得好蠢哦，因为在上个月我就跟凯莉说，哎，你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加深刻板印象，你去 spray tan 就好了，就喷一喷就好了嘛，安全。
我不喜欢 spray， 我就喜欢真的晒。Anyways， 反正我觉得超蠢，我现在看起来就很像物理性的被炎上，你知道吗
？Yeah，
yeah，
so dumb。
It's okay， 明天应该就好了啦，因为不是那种脱皮的晒伤啦，只是整个人会看起来有点肿。
对啊，因为你是全身都要晒，right？ 那你就是你明天的礼服怎么办？
So、
你礼服应该要贴 new bra 吧？那撕起来，你奶头就跟掉下来了。
对，我刚也想到这件事情，
这奶头皮耶！
大家请不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我觉得我看起来好蠢哦。
你自己看 camera， 我就觉得我现在在你对面，然后你的面膜一直粘在你的牙齿上面，你知道吗？这是在
你这样笑会长皱纹吧？
对，你在滋润你的皱纹嘞。
凯莉，没关系啊，这样很有特色，对啊。
你说他明天这样上去啊？
你好棒哦，你好棒哦！我其实让那些写手增加一些笑料，这样带给大家欢乐，散播欢乐，散播爱。
所以你要敷着面膜上台？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嗯，好啦，那个我们上礼拜去参加那个台北市政府的跨年晚会嘛，对不对？
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们跟
维里
安
合
作，你会觉得他很酷？
他很酷哎，就是。跟他讲完第一句话，我跟凯莉就对看一眼说
He's
a cool guy， 我们想要邀请他这样子。
对，结束表演后我们去他的 tent 前面堵他，想说亲自邀请看看，因为不知道他方不方便。
对，
就他就没有回来，我们就在那里一直等。
我们站了在雨中站了五到十分钟。
对，然后工作人员他说你们在等维里安吗？我们说对啊，他就说哦他走了。我们就啊，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大牌。
大牌就是
因为他没有赶场。我们还有时间在那等。
他隔天好像就去九令的那个演唱会之类的。
哦、
yeah.
他好酷哦。
Yeah.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表演虽然一切都蛮顺利的，可是有一个小小的桥段我觉得很可惜。
对，其实我必须要说我们这次跨年合作导演他超酷的，
对 对
他还是特别来我们录音室，然后跟我们沟通很久，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录出一些很特别有我们风格的东西，
而且是真的叫我们做自己，然后我们录了一个算相对做自己的桥段，对不对、嗯啊、如果假设你没有看跨年的那个桥段的话、嗯、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那段 VCR 是什么，反正就先放一段板林果开场的 VCR， 然后后来威廉会出来嘛、嗯、不过在开场 VCR 就是我跟凯莉在闲聊，然后我们就聊到说啊，来过百灵国的人都会变爆红啊，像是阿爆啊，对不对？因为阿爆在我们之后就上台，然后那时候我
就得到金曲奖，
金曲奖。然后我说，对啊，还有另外一个变超红的，然后
蒋万安呐、啊，
蒋万安，因为他等一下也会上台嘛，那新市长。那结果那段就是好像有人听了觉得说啊，好像开新市长玩笑不太合适，对不对？
其实原本彩排有播，然后后来就哦 this is kind of cool， 就是觉得有点在开市长玩笑，但其实也算是称赞他，
对对对，
我们觉得好像蛮合宜的、
啊、
我们自己觉得很合宜，
对，我们想说刚上任应该都 OK 嘛，
对，结果可能就是市府人员里面觉得啊可能不太妥，我们听到是这样啦、哦、不是很确定，所以后来剪掉我觉得好可惜、哦
啊、我觉得那段会蛮好玩的，
对啊好可惜哦 but、
啊、
oh well、
欸、不过那天你知道吗，我朋友在那附近剪头发、嗯、他说他剪到一半然后就听到我们的那个百灵果开场声音，然后 he was like what the fuck， 他剪完走出来然后往市政府看，他说为什么荧幕上有我，他说 what the hell，
是那个 J 先生吗？
是 A 先生，
哦
是
A 先生，
是 A 先生J 先生不会跑那么远
哇好酷哦，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可以走那个紧急通道，
对啊紧急通道好好玩，
好好玩哦，
而且还有人在骂你开那么快，我就好蠢了，
白痴
那一看就是你变加速，然后还有人说
不是，我在想说开那么快你是觉得旁边的机车是开的跟我一样快吗？然后有网友就是在那边讲，因为我拍了一个一分钟的短片嘛，然后就网友就说什么开这么快是要撞死人还什么之类的，就是说这样是三宝、嗯、然后旁边又说对啊那个加速速度比高铁还快，然后我想想对那一段我加速大概 4.5 到5倍，这样应该真的有高铁的速度、
啊啊、
真的是、啊、哪一部车这么厉害赶快去买，
嗯，好，那这边顺便回应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播了我们百灵果周二夜搭配来现场 的片段，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因为上礼拜其实就跟大家说我们解禁了嘛、right? 我们解禁，我们签的那个 NDA 就是保密条款在年底12月31号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讲说我们最后其实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原本要跟台湾 Plus / 公司那边要做一个合作，叫做
公司国际台啦，
对，然后后来我查了其实没有公司，那不叫公司国际台、
啊、那不然叫什么，
那就是台湾 Plus 电视频道，
哦真的哦，
对、啊、所以我才会改那个名字
啊
那个、
谢谢，哦原来是这样、嗯、
对、
okay、
我想说哎、欸，我打公司国际台什么都找不到，原来是这样、
哦、因为原本是这样说，好吧 OK、
yeah、
虽然就台湾 Plus 要上电视台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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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of all it's just so dumb、
哦、我知道大家都想要做 NHK，
对
大家都想，谁不想，但是那个人家那个
第一他们做多久，
资金预算
资金人才
超多，我们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比，我觉得做外宣是个好的初衷，因为我跟 Ken 其实
就是想要做外宣啊，
其实我们会对这件事情这么不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啊，台湾的观点要讲出去要讲出去要讲出去，所以我们就会这么有感，即使我们知道其实出来讲也没有人 care， 其实就算礼拜四那集的流量也不会太好，因为大家对什么外宣台湾 Plus 根本不认识，也没有很在乎、哦、
你讲我又开始 trigger 了，
你要 trigger 了，你又被 trigger 了吗？
对，因为我想到去年年初你第一次跟我讲台湾 Plus 的 project 的时候、嗯、我被 trigger 的样子、那时候好像讲电话跟我讲，你那时候
我忘记了你被 trigger 过好多次，
不是
所以我刚好浮出了，
因为你那时候你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哎、欸、Ken 那个有一个好像很不错的案子，可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做我们会很有心想要把它做好，可是你听了这个整个 total 的东西你不要生气
啊，
然后我说是什么，你就说哦台湾政府要拿一笔钱出来做一个 OTT 平台，然后要做外宣，然后我整个就哦 that sounds pretty cool， 然后你就说哦呀他们还要做自己的 app， 我说 what the fuck 浪费钱浪费钱，我说为什么不用 YouTube 就好了，
现在还要做电视台哦，
然后现在然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做电视台就是更浪费钱的事情，
我觉得这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谁看那
你这个节目到底是要用电视台形式做还是要用网络数位形式做，然后你的 TA 是自己人看自爽的内宣还是你真的想要给讲英文的外国人看，就是会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欢迎有兴趣看 Ken 怎么大暴走，好欢迎去看礼拜四的那个周二夜现场、嗯、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
非常好笑，
而且、啊、我现在而且我想说的是你看 一个电视台，你要在国外，你真的要针对国外给外国人看的话，你有办法真的这个频道在国外像 HK 一样在人家的电视上播出吗？
那个成本应该
超级高。 Exactly， 那你为什么要弄一个电视台放在台湾里面，然后做讲英文的大外宣？那你到底要给谁看？在台湾的外国人吗？
自己看啊。
那台湾人就没有人在啊。 See that's the thing，
他被 trigger
就是浪费钱吧。 Anyway， 反正我
欢迎大家去看，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很棒。但就我知道没人在乎啦。
Yeah.
大家在乎的是什么全民普发啊，然后税要不要退啊这种。
其实我之前还蛮在乎那个高端的 PCR 有补助这件事情。
啊，为什么？
因为对我们公司有直接帮助，因为我们如果要出国带员工的话，那个高端会补助3000块嘛，对不对？好像
对，因为我都发现我们神父他因为打高端，他每一次都会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又不是你的错，你就只是打高端而已
啊。对
啊，
对啊，对啊。
然后他就说啊，这个
可能我需要抽一天出来去弄啊，
对，
然后需要多花钱。
PCR 我会想办法申请补助的。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哦，
我会难过，
超可爱。然后我们发现补助好像只到12月31号 ，get。
对，因为这次我们又准备要再去一次，
应该可以说我们要访谁吧，对不
对？
对
对，我们要去访那个王志安。嗯，那所以想说，那因为上一次的那个经验就是只有我跟凯莉的话 camera 就是会出问题，然后会忘记按那个录音键，所以这次要带专业的人去帮我们看所有的东西。
Yep.
所以我们要带神父去，然后我说神父那个之前 PCR 都有申请吗？这次你再看一下。然后他过一天跟我说到12月31号就没了。我说fuck what the hell
oh well
好啦，说到日本 ，Let's start with 日本的新闻。
哇，你好会转哦，你好棒。
好 ，Benji， take it。
Okay， 所以 Japan's government is offering 1,000,000 yen per child to families who move out of Greater Tokyo in an attempt to reverse population decline in rural areas。
日本政府决定给愿意搬出首都圈的家庭每位儿童100万日元，约7500美元的补助，以改善郊区和乡下人口越来越少的趋势。
So according to Japanese media reports, the incentive, which is a dramatic rise from the previous relocation fee of 300,000 yen, will be introduced in April as part of an official push to support and strengthen the economies of rural areas.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与先前30万日元的迁出补助相比，这次的奖励大幅增加。新政策将于4月推行，官方希望可以复苏没落的城镇和乡村地区。
一百万日元蛮多的耶，
我只是觉得说
好爽哦，
好爽
哦。我知道你又想要讲好爽对啊，我也不用管舌边翻的顺不顺，反正他自己讲他一定会讲得很顺然后英文 Benji 会改好，然后会看文法错误，然后又标准，就不会有人追我们英文很烂有台湾口音啊，
好棒哦
然后就只要一直在那边插芦荟就好
对对，刚刚你在插芦荟耶，你现在整个脸就是
我希望还可以冰镇，我希望我明天是一个好看的状态，不要看起来这么像一个烧焦木炭。
其实最近才有听众留言说，我现在才发现百灵果的 YouTube 是录 4K 所以你的脸在 4K 就是一堆芦荟在脸上超
纯的，很舒服欸。
好，那其实那个日本政府是希望在2027年可以有每年都有10,000人，
他说年前啦，他目标
年前
是 total 哦，所以这就是希望在三年内，不对，四年
一万人
会有一万人，
很少就是我觉得他目标好小，他应该知道大家都不想要搬出去。
low hanging fruit， 这可是也是蛮多钱啊，你要乘
其实很多钱欸，
对啊，
而且是儿童，
对，不过
每位儿童100万，
对啊，
日元，
对啊，不过日本是全世界最那个 urbanized， 对，最都市化的国家，差不多有 91.8% 的人口全部都是住在城市里面，所以 这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然后我昨天就想说看一下日本人有没有在讨论，就是
他们很喜欢什么乡下住一晚什么之类的。
对，我很喜欢那个节目嘛，我超喜欢看日本台的。不过我就想看一下 YouTube 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们就是大部分都在讨论说日本东京在那个 COVID 开始之后，其实是对整个城市影响超大，可是影响更大的其实是 rural area，因为那边已经没有人去了，然后就是老人也很多嘛，所以如果就是他们被 COVID hit 的话，其实会影响很大，然后整个 population 就 stagnate，就反正就是 it's pretty bad。 然后我有看他们去访问有一对外国夫妻从那个都市里面搬到乡下，然后他说其实搬到乡下对他们来说是最棒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那对外国夫妻，我在想他们觉得在城市里面生活太高压了，因为那对夫妻之前应该是都做金融业的，那老婆是做 equity trading， 所以每天工作压力应该蛮大的， 所以他说搬到乡下的话，他说整个人生就是那种解放啊，然后不用在城市里面被他们的文化、啊、道德的那种拘束感绑住。
哦，
你懂吗？因为每个人在说日本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这个，
对，
尤其是对外国人来说，
就是、
你就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办法融入，对不对？然后就很多很多这种问题。就他说搬出去的话也对小孩比较好，他说他们家门口就一条小河，所以小朋友就是就出门就可以在那边玩。他说 it's like the best rafting, like river rafting,、嗯、我不知道 river rafting 中文叫什么，是溯溪之类的吧，
或泛舟之类
的活动，反正全世界好像每年都会在那边办世界级的比赛，所以他说在那边非常非常舒服、
oh, cool. 那可以这样讲话，其实住在台北一样嘛，就很多人都说其实就是去乡下，小孩子很快乐、
嗯、
就是在田野上奔跑这样。
而且他说他们那边超多荒废的小学就是植物乱长，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倒塌很危险。他说有多少，他们基本因为他们的那种火车站基本上都没有车站嘛，就是一个月台而已，日本那种乡下。他说基本上每个火车站出来就是一个荒废的小学在他们那一区，
所以真的乡下人口问题是真的
真的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yeah, yeah. 那可是这一次日本推出这个100万per child 的这个政策补助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吗？还是他们有什么限制呢？
他有一些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到农村真的生活5年，然后你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要在当地有工作或是办企业。
哦，所以不能说可能就搬过去退休，对不对？
对，你要有点产值
啊。哇，好严哦。好吧，我以为很好拿。
而且一定要有小孩才能拿得到嘛。像假设我跟 Ivy 现在没有小孩，我们搬过去只是纯粹
爽，
要去爽而已，
就不行。
假如我想要家前面有小河，对不对？我想要在那边溯溪上班，来台北车站不行，这样就没有。那现金的话，他们是怎么样给？一次性的直接给吗？
你说100万日元
吗？
对啊，
对，这蛮好的耶。
但如果你五年受不了乡下生活，然后你不是乡下人选，
也有可能
乡下生活。
对方太热情也有可能
对，冷漠的东京人受不了乡下的热情、嗯、他们如果 搬走五年内没有住满的话，就要退还那个钱，
退还100万。
对对对，
看几个小孩就退还多少钱。
I know yeah,
他有说小孩要几岁以下吗？
这边目前没有说、
哦、反正他们是四月，好像四月才要开始执行嘛，
对，
所以还有很多时间。
不过我觉得其实很多国家都有一样问题啦，就是那个乡下的问题啊，在地要怎么创生啊，怎么发展。台湾有在做这件事吗？
对，台湾有。不过日本是、嗯、台湾是跟日本学的、欸、因为日本那时候有弄一个什么什么创生法，乡镇
城镇人工作创生法、嗯、对，就是希望一个人他真的到地方是整个是居住下来，而不是只是来过过水而已、
哦、
对，把都市人口迁到郊区或是农村地区、
嗯、所以他们这样子做了2014年就开始这样做嘛，对不对？
原本就有这个法律，但是2014年让这个法更完善、
嗯、
就是增加了蛮多，他们把分层做得很好。因为其实日本他们的地方层级跟中央跟台湾有点像，就一样是中央嘛，我们就是五院、嗯、那他们也就是中央政府，然后再下面就是县市，那他们
就他们自己的名字就
对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反正我们都是分三级，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这三级都有办法管经费，但是我们的最下面乡镇市公所是没办法管经费的、
哦、
对，但是乡镇市是最接近当地，也是知道当地要发展什么特色的地方嘛。不过如果我们台湾要申请一些有关地方推动的事情，一定要跨到县市，然后再或是到中央去拿钱，就比较麻烦一点、
哦、原来如此。那你说台湾、也有在做类似的乡镇推动、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地方创生吗？
嗯，
台湾是行政院是将2019年定为地方创生元年、
okay.
超多元年，对不对？台湾每一
年
都是什么叉叉元年，
对，而且有时候还重复
元宇宙元年
对啊，
加密货币元年， Podcast 元年
啊，好像有、欸、
有啊，
有、欸、
2020是 Podcast 元年啊。
那台湾就比较会没有效率一点，因为台湾有点像是皇帝去发号施令，然后你们这些地方的人来跟我报告、哦、现在地方需要什么，那我再统筹给资源下去。可是日本的中央有点像协助的角色，就是他在各个地方政府都有设立，像比如说比较靠山区的，他就会把那个林务专家请过去当地的地方创生的部门，然后让他驻点在那里，然后如果那个地方有人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问、
哦、
对， 然后台湾就是由中央去统筹，就会比较没效率，
相对没效率就是。
对，
可是台湾，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些人说，其实台湾的这种乡镇创生的这种法案，是法案吗？还是政策？
地方创生，
对，就基本上都是给很多人去申请经费来骗钱，
让 NGO 活下去的，
就
很常是这样。
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经验？
对，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其实就有去。台湾某个国家，
某个国家，
台湾
苗栗吗？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对，
台湾国内的某个国家，
对对对，去实习帮忙。然后我发现，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以地方创生的名义去办活动，然后找一些大学或是高中生来参加活动嘛。然后当时有一直讲什么日本地方创生有什么好的政策，但其实最后有点像是在收发票，然后去请领经费用的。
哦，
可是你觉得真的有没有一些实质上的效果？因为他觉确实让 NGO 愿意在那个地方
做
事嘛，做
一些事情嘛。
对，有热忱的人一定，不然的话，他们很多人是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
你说认真想要当变成农夫或者搬到乡下，
对，
做地方创生的人，
嗯，就是比如很多工作室啊之类的。
那些工作室都在做什么？其实我超好奇的。
他们很大时间都在写提案跟整理发票。
所以他们就是在骗经费吗？讲难听一点，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请领经费，刚刚讲到那些工作室都是在地方嘛，但是我们请领经费必须要跟县市层级去报，那也要等县市层级人派人来帮活动拍照，对，
哦，就还是有些官僚的行为，就一定得做。那这个地方的工作室到底真的有在做事，还是假的在做事，就会变得很看个人嘛。
对，有点像是你在跟县市打关系，打好关系就是啊，我们现在约好这时间你来拍照子。我是把内幕都讲出来。
可是
还好，我相信就一定有这样做，也没有，就是就变得很看个人啊，
就变成一个生意嘛，就变成一个商业模式啦。
Yeah.
另外一种从政府这边赚标案的钱，讲直接一点就这样子。
嗯，
对。
Oh、
可是这样子就会变成失去了，因为日本一开始在推动地方创生，就是希望可以一个乡镇发展一个特色嘛。
嗯，
然后你地方有自己的产业可以活下去，那政府就是给你问，那你真的不行再来请经费。但台湾有点像是专案的经费变成地方活下去的一个主要收入，
有点本末倒置了。就是我为了请经费然后才来做这些东西，而不是说我真的爱这边，然后努力做一做，然后再拿一些钱来支持下去。这样
一来，有因为是我们没办法整合各个层级需要的资源，就没办法好好的去分配。对，因为正常来说地方创生应该要是乡市层级去推动的，
哦，
因为他才知道这边的需要什么东西。
可是乡那边乡市就没有预算，
没有资源，没有资源，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发资源，他没有这个权限。
而且你不是说那个如果真正很认真在那边假设是下乡变成农业青年，那些人真的很认真的人，他们根本每天都累死了，也没时间去写那些东西去请经费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年收入就二十几万啊。我认识一个交大毕业，他很认真在种绿豆。
为什么要种绿？
他很爱他的家乡，他希望台湾有自己的绿豆，不然都是从越南什么进口。
嗯，
对，
这样赚得多吗？
就年收入二十几万，
一年赚二十万。
你是就是你是不是听不懂一年赚二十几万？就是大家 number doesn't register。
对你来说是哦，美金还不错啊。
我觉得
你
刚刚美
金
想的是美
金，
哎，这付我的学费都不够。
Benji 要落地啊 ，Benji。
哎呀，
哎呀。我自己觉得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啦，因为你刚刚讲的是体制有点不一样，所以就变成说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层级他真也搞不清楚地方真的要什么，就真正的乡镇到底要什么。可是我觉得有补助一定一开始是美意嘛，对不对？
绝对是啊。
对啊，所以也真的一定会有 NGO 他们就是靠这些生存。你知道让我想到就是很多舞台剧跟剧团其实
是这样，啊，对，一模一样嘛，
就让我想到一样问题嘛，对不对？就是很多人他们也一开始一定都靠热忱啊，可是你到最后下去你可以有一定程度申请补助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依赖这些补助，因为市场就真的不好做，那怎么办？
对，大家就是不想买台湾绿豆，假设
对啊，
对不对？
比较贵，
对，比较贵之类的，说哦，
你就必须要靠
政府，那我就买越南的又没差，反正包起来到最后吃起来搞没差的话，
就
说哎，这绿豆有红豆的味道，超棒之类的。那我买红豆就好了，I don't know。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就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他们应该有自己在那个地方做 NGO 的经验，就欢迎大家跟我们讲你的困境是什么，为什么你们很有没有在靠政府补助，然后有的话为什么，一定有困境嘛，
不靠政府补助的话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这是我超好奇的。
地方创生吗？
对，地方创生，如果不靠的话，你到底怎么
有没有可能一开始一定得靠，后来应该要可能不靠？照理说合理，
对，理论上是这样。因为最近我有看到一些
文章，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因为最近有一个什么合作社倒了嘛，那就很多人在讨论说呀，农业本来就是会有公司会倒，这是正常事情，大家不用过度解读。不过这就是变成说在商业辅导上面还要给这些返乡青年的那个梦不要画太大，要让他们知道事实的残酷之类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很多人下乡可能一开始会有很罗曼蒂克的梦想，
对，
就想说啊，
当农夫真的很累，
对，有人就说啊，我整天跟大自然，你懂我意思吗？那开始做就说哦 fuck this， 每天早上可能
要
起床。
要打破的观念是，很多人一直说啊，那些农夫种这么好的东西，他们可以透过网络上卖啊。其实这件事情那些 NGO 或是平台都想过了，但是因为他们真的种稻米很忙，就是他们农作真的很忙，从早到晚都要做，都是要劳动。
你真的有在田里面做事过？
有啊，我还看到旁边有蛇欸。对，
那你现在
是
怎么回事？
那是大二的事情了。
你现在已经吃不了这种苦了，野蛇鞭。
欸，那时候真的好累哦。
所以小时候让学生吃到苦，长大并不会比较懂得惜福，他觉得变 fuck those。
今天才六周。
你想象真的是整年在那边的农夫，
真的很累欸。
呀，
对啊。
不过说到这个政府发钱这件事情，
其实最近大家一定很有感的，就是台湾要发钱，
台湾政府也在发钱，
对，6000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请那个 Benji 跟蛇去查了一下各国其他的状况是什么。
对，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韩国，因为韩国以前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其实有类似的政策，这是 stimulus check 这种感觉，这抗疫补贴金，他就发放每人25万韩币，这大概是6000块台币这样子。但是他其实是有排付条款，因为这次台湾政府他发现金，他是没有所谓的排付条款的，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南韩那边大概有80%的民众可以拿到这个6000块钱。
OK，
对，
80%蛮多的，所以他真的蛮排付的，80%， 所以他们拉的那个比例应该没有到太高。 But anyway， sorry， 请继续。
那刚聊完韩国之后，我们可以看下新加坡，因为其实新加坡这个国家，他从2006年开始，他就是会不定时的发金额不等的红包，那大概就是这个红包最多就是6600块台币。
哦，所以这就跟我们这次有点像，就是发红包，
对，而且金额其实都差不多。对
，OK，
所以只要年纪就合乎他们的什么21岁新加坡人就可以拿。
OK，
因为这是他们有一个研究，就是说你每还给民众1块钱，会带来额外的0.8元的消费力，所以对整体经济是好的。
OK。
对啊，所以我就记得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香港也是有财政税收盈余的110亿港币，所以我就记得我父母亲那时候也是每人拿到台币1.5万元的，就是直接汇到他们账户里面的钱。
哦，
所以你有没有印象是你父母亲这是大家都拿一样的，还是你父母亲缴的税然后按比例退回来？感觉
不是按比例，是每个人就是1.5万元，你只要年满18岁，
就齐头式的，
对，就是大家都是 standardized。
OK，
That's interesting， 所以就不管国家，就是 sorry 香港地区就是有税收就是超标，就是收太多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拿1.5万台币。哇，可是你父母那时候是就是工作，拿工作签证在那边而已吧，我在猜测。
他们是香港
还是香港人？
哦，他们不是香港人，他们是就是永久居民。
永久居民，
也拿得到。
OK,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像美国，因为在疫情期间也有发 stimulus package 嘛，像我自己也有拿到美国政府寄给我，就财政部寄给我的支票，然后因为我一直没有去存那个支票，他们就一直寄。然后
台湾有办法存美国的支票吗？
可以啊，就可以吧，为什么不行？可以啊，因为我的名字是一样的，我知道有些人名字不一样可能就不行，我名字是一样的，而且我承认我是双重国籍，对，所以就可以。他们就还会一直寄信给我，因为我就一直让那个支票过期，他就会说哎，如果你什么时候要你的支票啊，就是其实也蛮多的，我刚才拿那个支票起来看好像是1800块，我这一张是1800块，真的蛮多的。然后日本也有嘛，因为疫情关系，然后也是有不排付然后纾困金发。这一次讨论最大，我自己觉得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大家都混在一起。对，在台湾最大争议点就是大家都混在一起讨论。一批人可能讨厌民进党人，就说啊，这个普发现金啊，这是有问题啊，然后这个怎么不用消费券？你不是要刺激经济？然后另外一派可能支持民进党人，就会说啊，本来这样政府是对人民好啊，我们 你知道发钱不是本来就是让大家都开心，然后刺激经济，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把抗疫期间的那种普发现金跟现在这种好像是发红包的现金全部都混在一起讲，然后就很少有一个很清楚的论述，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那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很 confused， 很 confused 的地方是因为先是蔡英文说没有要发钱嘛，然后过四天以后
又说要发钱，
然后苏贞昌就出来说要 发钱嘛，所以大家会说 OK what's going on， 你们自己到底是背负了多少的压力所做的这种决定呢？大家最后政治正确的说法都是这样子。那我个人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听起来超像买票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听起来就很像啊。
对，所以 it doesn't look good，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对人民的说法的话，我觉得突然给这个钱，我觉得 it doesn't look good。 而且我觉得最惨的其实就是公务员们。
为什么？
Fuck， 因为就你看公务员他们原本没有这个业务说哦我们要发钱，因为正常来说前几年可能没有嘛，那突然就是你看1月4号突然讲这句话，2月要发钱，然后中间还有农历年，中间还有卡一个农历年，你要多少人死掉，多少人要加班，还不能搞不好不能打卡。
而且现在他说经济成长全民共享嘛，对不
对
好像也不是振兴经济的一个说法，好像是发红包的概念。
对啊对啊，全民共享。
请问全民是到哪一个程度，就是18岁21岁还是要投票？
Visa， 对，或者是你是台湾居民还是你是工作签长久居民，还是你是
比如说 Benji 你拿得到吗？
可能拿不到。
对啊，是不是没有工作吗？
或者是在家里帮忙的那些可能印尼的阿姨们，他们拿得到吗？ I don't know， 对吧？我好奇的是这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那因为你现在时间超少，大家真的要过年了，你突然丢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今天的新闻吧，不是说哦外国人拿得到，还要再讨论什么1月13号要讨论，
不排除外籍人
士。Exactly， 这
好，
你要
那请问外国人是谁？我好想知道，请问是白人的外国人，还是所有的东南亚移工都拿得到？
对，我超好奇，哎，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会突然设一个这么紧急的时间点？你看日本突然说要给大家搬出去。至少四月才会 kick into effect， right？ 你有四个月来搞这件事情。台湾是一月四号先打自己的总统的脸，
没有，在日本是前几年就有，
前几年就
今年
就有加码，所以其实那流程就在了。
可是日本人本来就很喜欢，就是计划好很多很多事情。
对，这就是台湾一直以来的问题嘛？
还是我们的政府官员或是我们的公务员非常有效率？
I don't know， 我觉得我们的公务员就是很惨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公务员啊需要擦这个烂摊子屁股的公务员。所以你知道里面现在在发生什么事，说你们要加什么杀小的，拜托私讯我们，我想知道你们现在多惨。哎哎，我就觉得说 what the hell， 怎么突然多了一个业务，我觉得我在里面工作我就会暴走说 I didn't ask for this。
哎，那如果真的普发钱够的话，发给东南亚移工你 OK 对不对？
要看我的心情现在是多左派或多右派了。
是
不是，其实我觉得
你刚讲到一个超好笑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要发给东南亚移工的话，我就台湾人会暴走；要只发给白人的话，大家哦耶耶，然后因为白人，
因为
白人们会拍一些 YouTube 影片，然后说台湾超棒之类的，说我在台湾，对。然后可是如果大家在抖音上面看到那些东南亚移工也一样说台湾好棒，可能就不会说哦说哎，
因为台湾超歧视东南亚移工，
钱总会跑到他们身上之类的，我觉得一定会发生这种事的。
看。
Yeah, right？
这一点台湾真的很落后，这个没办法。不过蛇兵有讲到一件事，他就说因为我们是企业主，我们会觉得6000块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需要，我宁愿你拿去做比如说还债或是做更重要的事情，我会这样觉得。
啊，
可是蛇兵说其实很多大学生因为他们生活很辛苦，他们
一个月的生活费啊，
所以这6000块对大学生来说很重要。好，那我疑问就是，那大学生会因为民进党政府发了这6000块，然后明年总统大选就投给民进党吗？
我觉得大家一来是对政治没有这么狂热，所以不会想到这么深。就是，
那你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吗？
会说，欸，因为某个
政党给我钱，原本他们可能
就是
这次想要惩罚民进党，然后投给国民党。假设这次或民众党，那他们因为拿六千块就转投民进党吗？
我觉得首要前提是大选跟地方选举不一样，因为大选呢，对啊。
所以这个与其说是买，不如是稳固。
对，稳固。
这样你不要再跳了。我说我知道大家对台湾的想法都一样，我让你稳着，不要在那边独揽了。
对，减缓一点独揽的心情。
OK。
可是这个我觉得不只是对大学生。
对啊，刚出社会也差很多、啊、
所有人都是啊
对啊，其实很多人都会需要这个钱啊。
我看到 PTT 上面有人说耶，终于可以换新 iPhone
新什么、
哦、新 iPhone 他有6000块缺口是不是iPhone 不止6000哦 Come on、嗯、
他可能第一个月分期付款有着落、
哦、有可能就是分期的吧、yeah.
对、
哦、好吧，不过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各国的状况，就台湾绝对不是首例啦，
对，不是自己突然要发钱就说发钱，
对，但我觉得他的名目也不是，
也没有很清楚、啊、
疫情的经济复苏，所以我觉得根本也不一样。
最怪的真的是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突然的急转弯、
yeah.
Come on like
OK, okay.
就是不是我要跟你说的是真的是、嗯、因为我才看完一些粉专 在支持蔡英文说对钱就是不应该发给，
真的假的，
对，然后马上、
欸、你怎么又开始看那些粉专，
不是，然后发完之后他们就说哦 shit 我被打脸了，
他们没有讲吧，
有，他没有说我被打脸，就是贴说啊怎么会突然发了这个新闻呢，
那现在他们有再出来说为什么要发了对台湾更好吗，
不会，可是他们就不会那么针对要发这件事情再做、哦、
我是有看到另外一个粉专他就出来说支持苗博，因为苗博有一个有自由派论述是蛮清楚的嘛、嗯嗯、那个粉专就出来说啊、我支持苗博雅的说法、嗯、但是其实根据个人的政治研究，其实发这个钱还是对选举有帮助。
啊、
那我就想说，哇，所以
其实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都知道嘛。
对啊，所以就所以大家就觉得，因为我支持民进党，所以他们做当初跟国民党做一样事情就 OK。
我不
看起来像是这样了嘛？
Yeah,
对啊
，It just looks bad.
I know.
It looks bad.
OK, 好。
那下一个新闻 ，It also looks really bad.
Worse, 我觉得很可怕。
A monk and a nun quit their celibacy in the UK to get married to each other after 7 years of being in love. In 2015,
oh, sorry,
不好意思，这样我再弄一次。
没有，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很棒。
啊，是吗？好了。
哦，一个修士和一名修女在相爱7年后，决定在英国还俗，两人最近结婚了。
In 2015, Robert, a monk from Oxford, visited Sister Mary Elizabeth, and she recalled their sleeves brushing and feeling something of a joint. It turned out Robert felt the same.
来自牛津的修士罗伯特2015年去拜访伊丽莎白修女所在的修道院。伊丽莎白回忆，当时她碰到罗伯特的衣袖，感觉自己像被一道电流击中。后来罗伯特表示自己也有相同的感觉。
A week later, he wrote her a note asking her to leave the order and marry him.
两人相识一周后，罗伯特写了封信，请伊丽莎白离开就原本的修道院，并嫁给他。
哦，你自己少加了修道院在里面。好，我们来，
我们来讨论一个字，
一定要讨论一个字。嗯，就是刚刚那个舌边第一句是说决定在英国还俗，
这名修女跟修士决定还俗。
对，
可是英文是
a monk and a nun quit their celibacy in the UK.因为 celibacy 这个东西比较微妙，不知道怎么
翻，就原本不能做爱，现在开始做爱。
对，因为就是以前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就是在加拿大有没有，我们就看那个什么 Disney Channel 啊，那 Disney Channel 就会那些 stars 都会说，哦、I took a celibacy vow， 就是说哦，我婚前不会有任何
性
行
为，
对不对、啊？就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然后他们还会 get a celibacy ring 之类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在电视上看过
手真戒指、啊，
这太老了吗？这有点老了，
就有点像古代小说那个手工纱的概念。
我跟你说，我无法理解手工纱到底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是有科学原理的吗？
为什么有、
啊、
怎么有可能点了一个东西，然后结果你跟人家
做完以后就淡掉了？
是不是不小心在做爱的时候擦掉？
那你平常洗澡很不干净？
对，Exactly， 我无法理解手工纱。
等一下
，Benji， 你知道
什么是手工纱？
讲一下，
我那时候看《甄嬛传》，他说是用什么蜥蜴的血加特殊的香料去点在女生的手臂上。那如果
红红的点，
因为手工其实就是蜥蜴嘛。
对，那如果你破处的话，那个点就会不见，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处女。
类似刺青的概念，有一个东西刺青在你身上，可是你做爱以后，这个东西就会不见了。
不见，他就自己不见嘛，
他自己会淡掉。所以我在以前在看小说，就是中国的小说都会有手工纱这个东西。可是我对我来说，这个就是没有科学的根据，
哦、
你知道吗？
他们不洗澡，
这绝对是不小心擦掉的。所以整个歪题，好拉回来就是 celibacy vow。所以这边他们说 they quit their celibacy in the UK， 所以他们决定他们不要再继续不打炮了。
对，
可是然后真的中文不知道怎么翻，所以你决定翻什么？
还俗，
还俗。 Benji， 你自己如果翻 Quidditch Celibacy 的话，你会怎么翻？我超好奇的，因为我觉得还俗很酷，非常接地气。
等下，还俗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哎。
好，还俗的话就是有一个那个假设你是和尚或者是尼姑，嗯，然后你要还，你要变成一个就是
你原本在正在修行，然后你现在不打算遵守教条不修行，
你要回到那个凡俗世界的话就叫还俗，
但这不见得要就是退出那个宗教吧，因为是两个不
一样的，就是你不遵守教条了，主要是这个，
对，
就你不
继续修行了，就你不在寺庙里修行了，
对，可是你可能还可以信，
我或 Ken，
你也可能还可以信佛教，可是你不是一个修行佛教的修行人士。
哦，明白明白，
yeah， 或 a monk，
所以你会怎么翻？
Could there celibacy 哦，对，
就决定要打炮了。好
了，可以打，可以
决定要打炮。
你不觉得他有点放弃我们了吗？一个不想聊天的 podcast， 不敢想讲话的 podcaster，
我们只想讲
干
话，
跟对，跟只想讲干话的老人。
对，我觉得这个新闻我觉得很酷，因为这对情侣，他们其实决定说啊，我们要离开我们的那个原本的职业嘛，因为原本一个是修士，另外一个是修女。他们离开的时候其实遇到了蛮大的困难，第一是在找工作上，哦，因为哇靠，凯莉你的脸上那一坨真的有够大，欸，你这样，啊，
在敷在
你的眼睛
旁边，你看你的右眼在旁边，敢进去你眼睛里面了吧。
It's okay， 神父不要 zoom in，
哦，拜托 zoom in， 拜托 zoom in。 Oh my god， 好 sorry， 我刚刚在讲什么。哦，对，就是他们还俗以后遇到很多的困难，不管是就算是求职上也是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他们就求职工作站就会问说，哎，那你
有没有什么技能？
技能，你的职业技能是什么？
祷告啊。
对，所以他们就其实当下是非常难过来。
哎，祷告很重要哎，欸，跟那种很会祷告的人，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时机立刻就可以跪下来祷告，然后讲出一堆很厉害的话，顺口溜。
But you don't get paid, though. You don't get paid. It's different. It's different. 所以他们其实蛮难过，而且他们是不是被自己的宗教一开始好像还有被做一种切割的感觉，所以他们也很难过。
因为他们还是，他们就算还俗，他们还是，就算要打炮啦，他们还是信仰原来的，就是自己的神嘛，
啊，
所以他们还是应该会想要去教会啊。
对啊，所以他们原本的教会其实对他们有所切割。那 后来他们是好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接纳他们的教会，他们就在那边继续去那边 practice their belief。
但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当然这个他们最后结局是什么样，这很难讲嘛，对不对？因为你只是碰到人家一秀，你就决定跟人家共度一生，这对我来说风险很高哈。
再是太纯洁了哈。
对他们很纯洁，啊，跟你一样纯洁。
没有
啊，你没有那么纯洁，
没有，哎呀，啊，你们比我厉害太多了。
赢你，我觉得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你才几岁而已，
一滴酒都没有喝过，好厉害哦！想想你的背景，那。我没有说是什么啊，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之前接触统一教嘛，我有讲过，就我跟他们交情很好，那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从小教育的环境没有告诉你怎么样跟男女谈恋爱，因为男女谈恋爱也是社会化的一环嘛，对不对，也是人际关系的经营，他们是没有这个经验的，所以有一些就算是退出教会，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被原来的那个婚姻的老公抛弃，那这些还活在统一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是不是就大部分就必须要出去寻找男朋友或伴侣，然后就常常会被骗，然后外面就说都是渣男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姐妹们就会帮他祷告嘛。可我觉得问题就是他没有那个经验跟判断能力，然后完全不知道什么适合他，就真的很惨呀。
不过讲到这个宗教的新闻，最近也有一件大事情，
你说也很惨吗？
也不是很惨，不过就是大事，然后其实对整个影响蛮大，就是你知道那个前教宗 right， 本笃十六世 right，
对，
在上
礼拜吧，
上礼拜，在上礼拜过世，
yeah.
right， 那其实最近我听很多 podcast 都在讨论说，哦，他的 funeral 啊，有谁去参加啊，然后讲完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他之前所做他的犯下的错，
欸，我真的觉得
本笃十六在讲他犯下的错，欸，
本笃十六世不管他就是他的教会就是对整个天主教有多大贡献都没有人会 care， 大家只 care 他就是没有处理小男孩一直被鸡奸的问题。
没错，
你就记得我之前好像听了哪一个 podcaster 讲，是 Andrew Schultz 吗？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有人就问他说，你要怎么样才不会一直开天主教鸡奸小男孩的玩笑，然后那个喜剧演员就说
They stop doing it.
Yes, 不要再击剑小男孩。What?
So easy. 这个超简单的。
对 ，Like What？
怎么会有人问他这种问题啊？
因为可能他一直讲，一直讲，
做球给他杀、欸，哎，这是做球，这是 sell 的吧？
我觉得好好笑，
这 sell。Right，
就是你们这些喜剧演员为什么一直开民进党玩笑？就是为什么要一直开执政党玩笑？ Wow.
因为是执政党。
对啊，因为不然呢？Yeah.
But anyway， 这因为那个本笃十六世就是刚过世的这个教宗，他在不管是他就职变成教宗之前，或者是变成教宗之后，他对性侵这件事情，尤其是性侵小男孩这件事情，他都是选择就是带过哦，就假装没看到。
就忽略啦，反正就是很多性侵的状况，那就算这个人被爆出来了，然后有很多人出来指证、然后可能也被缓刑等等，可是这些犯罪的所谓的
事实的证据都还在。其实有一件很扯，就是他在变成教宗之前啊，然后他是在德国那边当大主教吧，那可是在他管理的范围那边其实就有神父在那边性侵小男孩、可是他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把那个
神父调走，
就是调走，调到别的区，然后说哦做心理辅导。可是他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又性侵别的小男孩，之后再把他调，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像是棋盘一样，把他就是移来移去，移来移去。
没有，他们会互相调，调来调去，然后 A 在 A 区性侵 ，B 在 B 区性侵，然后他们就互调，然后就再去性侵别的区，就是 it's fucked up,
it's crazy。然后后来他变成教宗之后啊，然后这件事情就爆出来，因为有被那时候有被性侵小男孩就出来说，哎，我那时候在你的辖区里面被性侵，然后他说哦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就有那个法律事务所去调查，才发现说这个教宗其实他知道，而且他有参与就是决策权，就是怎么把那些人移到哪边去。
Yeah.
You know, so it just looks so bad. 他就是那教宗一直说哦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那他任内的时候其实整个那个，因为算那是那个期间算是民智渐开嘛，就是大家愿意把自己以前遇到的伤痛公开出来，然后需要想要检讨那些加害者，那需要加害者来 pay for their mistakes, right? 那这段期间很多人站出来，可是本笃十六世还是选择说we'll see。 那他后来就是他自己有检讨说哦对，我在任期间其实是针对这些事情，我们没有采取快速还有积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就对
了。我知道这几年有非常多的教宗或前教宗或是地区的主教都有出来道歉了，但我觉得他们道歉都是一些就是轻轻带过，因为我相信这一定很难嘛，因为他这体制可能整个有问题。有的神父去性侵小男孩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因为他小时候也被他的神父性侵，他就是一个性侵恋，然后他神父也没有受过什么性教育。
什么是性侵恋？
I don't know, 就
恋童癖吧。
I don't, 哦，我说我的恋是 chain, but it's okay,
恋哦，
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所以就是整个体制有问题，然后他们也没有帮这些神父然后好好上性教育 I guess。
其实我很好奇神父是怎么练成的，他们怎么会没有上过性教育的课程，来他们是小学就直接变成说哦进去那个神学院，应该不是吧？
每一个好像都不一样耶。
哦，每个地方是不一样
的，就是每一个神父自己的状况就是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怎么从小他就可能因为一个启发，他从小觉得自己很想当神职员，有的是长大以后他可能只是教会的一份子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有一个 calling, 然后就发现想要去当，很多都这样嘛所以其实都不一定但我相信据我对就是 Christianity 的了解，天主教应该是比基督教再稍微封闭一点，因为他们又禁欲啊，然后可能不能结婚啊等等等，然后男女之间关系又一定要很分开你看这一次新闻事件那个修女跟修士他们只是碰到衣袖就电到，这一定是完全没有闻过任何异性的气味，就是
搞不清。对，我刚刚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真的内心在想说他应该是
不会
被
费洛蒙。
对
Oh my god,
可是
汗臭味，
可两个人的年纪其实都没有很小很小，所以
我觉得就是很
他们闻到非常微弱的，因为年纪很大，散发应该就不会那么多了嘛。他们一定是闻到
就一点点，
就一点点就有了
耶，可能是个家庭味，就老人味，就让他觉得 Oh my god。
因为那个 monk 那个修士是53岁耶。
哇、wow ！
所以你闻到的绝对是家庭味，就是闻到老人的味道啊。
对啊，油味，
你闻到老人的味道。Benji 在 What the fuck？
有些人喜欢那种味道吧？
应该有啦。
没有，请你不回他，他就会吓死。他刚刚那个对不对？眼神透露出一个
求
助。求
救，对啦，是有，是有。
有些人当然喜欢，当然。
对对对 ，Ivy 喜欢我的皮味，你知道吗？但是自己在闻，可是我觉得他就是
皮味，就皮肤的味道。
我皮肤的味道，我觉得他就是只是盲目而已。 怎么了？
没有，
你要说他只是瞎，对不 对,
对？没有，就很爱你，这样很棒，给你很多爱 ，You need it。
Yeah,
yeah。所以那有两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是 Spotlight
我看过，那
我觉得非常好看，那时候也得很多奖嘛。Yeah. 所以他就是在讲那个环球报他们怎么样去揭发这个一系列天主教教会性侵小男童，很严重很严重的状况，真的很好看。
你知道那个男主角后来在演那个浩克吗？
啊、哦，真的假的？
对啊，那 Mark Ruffalo 对不对？他那时候是演那个 Spotlight 的男主角，那个调查记者，
就那个调查记者，
对，戴眼镜那个。我没错吧？跟蛇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
蛇边说你在讲什么？因为蛇边也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然后另外一部，另外一部呢，其实也是2018年是比较最近的，它叫做《感谢上帝》，然后他在讲法国的神父。那他也是真实事件改编，我觉得他蛮酷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电影一开始啊，他就在讲说那个有一个爸爸，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了，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当初性侵自己的那个神父，他还在主持儿童夏令营。
哇、wow, ，That's so fucked。
对，然后这个爸爸想 ，What the fuck？ 因为你的小孩就又要被送去这种夏令营啊，所以他就觉得很可怕，所以他就决定要站出来。那就他这个电影里面，我自己还没有看过，但他的介绍里面讲说，很多的人他决定站出来，有些人是像这个爸爸一样，是可以正常组成家庭，那有些人是一辈子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从小被性侵嘛，而且那是价值观混乱啊，你认为的神的使者，
对，
然后在
你的英雄，对，就是
对，在性侵你嘛，
对，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也很清楚，这个数量很惊人嘛，就是有在性侵的神父不是只是几个十几个而已，
对，是非常非常多人，
非常非常
多人。其实光是法国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有做一个调查，他们就调查1950年到2000年，2020年中间到底有多少人被性侵，然后他们调查出来数据是有超过21万个幼童被神职人员性侵，
33万。
33万是包含教职人员
哦，
对，所以21万是纯神职，
3000人每年就有3000人
呀、
yeah。然后我们那个企划警徽，他就是说，他就我觉得他有点心灵受挫，因为他就一直在查这个新闻，
他
就说
21万也太
多了。我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讲说不要去网咖，因为网咖什么
有安非他命在
会有
空
气里
面
会下毒什么之类的。他说，可是这个比例根本你去上教会的比去网咖还危险。去网咖被性侵的几率都没有这么高。
It is really insane。
对啊，
it is, 而且他们就是会针对可能比较弱势的家庭，因为他们可能会对什么神职人员或者对教堂有更大的依赖，
或者
这样
不敢讲，
不
敢跟家人
讲，
家人关系可能不好。这样，
yeah, 我看过一个美剧叫 Ray Donovan， 我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一开始我想说，哦，只是在演一个很酷的人，他在当 fixer， 帮有钱人在解决问题。后来才发现说，哦，他们在深入讨论他们为什么会有家庭问题，为什么他的哥哥酗酒，这很多很多问题，发现后面其实就是因为小时候他们就是来自波士顿，然后被神父性侵。
波士顿也超多神父在性侵。
对，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potlight 那个电影就在讲波士顿地区发生的问题， right？ Yeah， 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些美剧电影的话，这几部我们推荐的都可以去看一下。
欸 Ken， 我有点好奇，你刚刚讲21万个幼童遭到性侵嘛，那大概有这男女比例大概是怎么样？
差不多有 80% 都是男孩，所以他们就是 for some reason 哦，就是
80%
他们就是非常喜欢就是针对小男孩下手。其实这一点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为什
么
这么喜欢找小男孩，因为我相信不是所有神父都是同志啊。
呀、yeah, 所以后来那个
警
会哦，他有帮我们找了说为什么神父都喜欢找小男童。
Yeah.
这是我贴的，
对，
那为什么、
蛇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找小男童？
第一，比较不会留下证据，因为男童不会怀孕。
OK，
因为女生大概11、12月经来了嘛，那一定会怀孕啊。以社会上性别刻板印象来说，男生通常还是比较不会讲自己被性侵这件事，
所以男童比女生更不敢讲，女生已经不敢讲了，男生就更不敢讲。
对，再来就是天主教他的教义里面，他其实很强调那种什么夏娃他主动诱惑亚当，有那种邪恶的形象，所以有一些比较笃信神学的，
这个是极端派的吧？
对对对，他们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女性的身体，
这超极端的，
对对对，
这超极端的。
啊，本来就大家都各自解读啊。
OK，
然后再来就是神父他们在做仪式的时候，有一个叫圣坛侍者、
Altar Boys，
对
对，没错，
通常就是小男孩在当的，所以就会更增加小男孩跟神父相处的时间。
其实我看了那些美剧，他们就说，其实小时候如果被选为当 Altar Boy， 其实对 家里来说是一个无上的荣耀，你知道吗？啊、所以你变得被很荣耀，可是神父就说：“哦，对我选你当 altar boy， 你晚上过来这样。”
所以 altar boys 被性侵的几率可能会超高，
其实很高哎、欸，
因为接触率比较高，
对接触率比较高嘛、嗯。然后他们跟神父
又可以独处，
会有独处的时间，所以这些如果有 malintention 的神父、
so、gross.
会干。很扯的事情。
其实我刚刚找到一个美国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在2012年的研究，他们其实有指出，就是说当女性跟神父的小女孩他们跟神父的接触变多的话，性侵案的那个发生几率也是会变多，所以其实可能主要还是就是说接触率这个概念还是比较主要的原因、这样子。
谢、
所以他们是就是能拿到就拿到吧，那种感觉。
哦，所以就是之所以那么多小男生，可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太多嘛。
对，接触率
太高了。Oh my god, that's fucked up.
Yeah, 不过台湾自己也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对不对？不限定于天主教。
嗯，对。像以前在1999年，台湾有一个非常就是最大宗教性侵案，叫唐台生案。嗯、那唐台生他其实原本是台湾基督教门徒教会的牧师。嗯，那他基本上被查出15年来他性侵了300名女性。
300名，
对，因为宗教圈他一般非常忌讳性的议题，所以这些信徒们他一旦成为性的受害者，他们几乎都不敢讲。嗯，所以这其实是主要的问题。嗯，对，然后之后他进了监狱以后出狱再度犯案，然后他也变本加厉，就是说
等下他再度犯案是代表他还是可以在教会里工作？
对。
为什么教会
里面？
为什么教会还会用他
？I don't know， 因为他们充满爱跟原谅吧。我不知道最近小甜甜的事情让我觉得有的教会真的是很强调爱、啊，被老公打一次要原谅。
对，只打一次而已。
对，打一次而已，要原谅他。我们
算了。
对，打我们要一起祷告，不要被打一次就这么生气。
而且比较夸张的是，他是用一样的借口，就是用性辅导这个借口。1999年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出狱以后也是用同样的理由。
会不会就是那些教友们其实不知道这个唐台生之前有犯过案？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我其实无法理解。其实我们刚刚想要搜寻说唐台生现在人在哪里，可是他的 Wikipedia 就写到2021年就好像停了。
好，我没有看到后来
他被抓，
我不知
道他后来他是还活着，是还是他还在台湾各地的教会工作。I can't find any information on this.
有可能就整形换个名字。
I don't know.
That's so fucked up.
So crazy.
因为他2010年的时候是被判5年有期徒刑、然后就是这样子计算的话2015年他就出来了
吗？
对，
这边 Benji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新闻想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跟台湾的论文案，你看了以后觉得说干，为什么这些美国老人可以这么猛，台湾的论文都要抄的，
就是可以学习一下就是可以学习一下，对吧、啊？就是美国有一个72岁的美国国会议员，他是民主党的，他叫做 Don Beyer， 他是一个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然后他去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想要 pursue 一个 master's degree， 那这个 master's degree 其实是电脑科学但专攻机械学习的，
就讲 AI 就对了。
对，因为美国现在目前他们对于科技的立法还是需要更多人来针对这一块就是做努力，因为现在像我们上次有讲到 FTX 虚拟货币那个事情、就是这些科技日新月异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管制这些科技，然后有那么多人才损失，因为这些理由的话、那当然立法委员他们就是会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管制这些科技。
对，
但是 Don Beyer 他自己他有提到，就是说他是希望可以利用大数据就避免自杀，这是他自己一个非常他对于这块非常有兴趣，他希望利用大数据找出有风险的人口、然后来避免他们自杀。其实美国退伍军人学会已经有在初步利用这个科技了，但这是对于他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他才会觉得说自己应该亲身进到学校里面去学习。
所以他真的是自己进去学，不是请助理去帮他学。
他不是，对吧、非常
这好屌，72岁、
你要我现在再去拿个 master 我就我已经坐不住了。
而且我光是想到他要去 computer science 的 masters
非常难，
那很累耶。
而且他是半工半读，他还要当国会议员的。
Oh my god
yeah， 但我觉得精神可嘉啦、精神可嘉。
对，美国的议员需要跑红白场吗？
应该不用，就偶尔
出现在某些
可能州议员会需要，但众议员的话，在美国国会工作的那些，他们已经就是
都在
不会需要跑红白场了。
哦，因为在州才需要服务州民之类的，
对，比较 local 一点。哦
，OK，
哎、欸，谢谢你，
他竟然接住，因为你就乱丢球、欸，
我真不知道嘛，我好奇、嗯嗯嗯，谢谢你接住我，
嗯嗯、
我很重。
好了，那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去看那个《如梦之梦》嘛，
那什么，
就是我之前有说全长八小时的一场舞台剧，然后它是早期赖声川在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实验性的剧场。因为那为什么说实验室第一很长，但当然很长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剧都很长，但它就是做一个
这么长吗？
诶，因为我是看早期那个《纽约时报》，因为那个时候在以中文剧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创举，那除了它是很长以外，《纽约时报》有分析啊，然后有报道，很久以前他就在讲说他们做的是那种莲花池，就是你的观众是坐在舞台里面、嗯、然后是四面的舞台，所以你要一直转一直转，你是坐在那种旋转椅上、嗯、所以你在看那些剧的时候是要一直转的。因为我知道他非常经典，是赖声川早期的一个剧嘛，那我以前会一直觉得说啊，听说他后来因为他有在中国巡演啊、嗯、然后也很受欢迎嘛，那他就把六四运动的六四学生出逃的背景改掉、嗯、然后就一直Yeah， 因为这对我来说又真的啊，怎么可以改掉，这很重要这样。可是我这次再去看以后就觉得真的很好看，虽然很贵，虽然莲花城
你说改了其实没有影响，
我自己心里过不去，但其实还是很好看啦。
我很好奇这个如梦之梦的剧情是什么，你可以讲出来吗、还是就是一堆人在做梦而已？
诶，他有一些做梦的元素在里面，他有一些隐喻在讲说什么哇 shit，
有故事开始吗？
庄子的
庄子梦蝶吗？
梦蝶有这个隐喻在里面，可是你就算不去想那些隐喻，因为有点复杂、嗯、然后又可能又有点 inception 的感觉、嗯、那就算不懂那些隐喻，其实它的剧情本身都超棒，因为它有讲那个上海
的，我一直在问的就是剧情是什么
yeah， 就是它有讲到上海的那个就是以前的传统妓院、嗯、然后里面就演超多那些技艺，然后都超漂亮，然后身段超美，就很酷。
我只听到很我 What's the story？ 哎，我听到
story
就是就像 Romeo and Juliet， 就是罗密欧跟朱丽叶 fell in love， 然后到最后自杀。那《如梦之梦》
有点长，
是两个人睡着，然后开始做梦，然后醒来发现一切都假的吗？
不是，他不是这样，你不知道哪一段是假的。
不过有没有大纲？我 That's all I need。
大纲，所以你现在帮我查一下大纲，
《如梦之梦》要有个大纲吧，不然这个剧。
我先跟大家翻，因为他应该我们播的时候应该已经演完了啦。
对，你只是一直跟我，你只是一直跟我讲很帅。那哎，
我觉得
I don't know 帅在哪里，
演的真的很好，好厉害哦。
当然可以很好，我只是哎，我在问，
很震惊哎、欸。
Yes， what's the story though？ 他们在讲什么故事？
什么一位医学院刚毕业的学生，第一天到大医院上班，然后结果病房中五位病人，当天死掉四位。
啊，然后因为当天死掉四位、哦、然后就剩最后一位，然后那个医学院的学生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人 care， 只有他很 care、嗯、就他就去想办法找那个第五位的那个病人，然后希望他可以说出他的故事、嗯、然后就是想办法讲，然后那个病人就说好，那你带蜡烛来，蜡烛点完前就是蜡烛烧着我才要讲，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人生故事，然后接下来就会一段一段一段
都是他的人生故事，
都是他的人生故事或梦。其实你可以不知道哪些是故事，哪些是梦。
好几幕是有不同年代，比如说第一幕在台北2000年的时候，然后中间还有法国1998年、上海1999年。
你好棒，因为刚真的要凯莉在讲，他就是说好酷，有什么场景？这跟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你这样讲，我非常可以理解。哎、嗯，这跟他之前做那个相声，他之前做那个那一页这一页，其实有一些。其中有一个也是在讲说不同年代发生什么事情，感觉好像哦。
对，
他
就讲到，他就因为有
讲这种年代，
对，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是这些主角们的前世今生，但然后就讲到说他们可能以前是在法国，然后法国那个时候、嗯、可能二战以前，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城堡里生活，然后后来跳到现代，可能又是2000年的时候，然后再跳回来，就是他可能遇到一个以前是六四嘛，因为六四逃出来的学生，嗯、他现在改成非法移民啦。好的中国人他在巴黎生活的困境、嗯、所以其实跨度蛮大的，然后也会到中国上海去生活、嗯、然后又有以前的那个、
欸、活下来那个人他是精神分裂吗？他怎么会？
他没有，他就是病人而已啊，他就是病人，他因为他那活下来那个人他是年轻人，然后他一直觉得他就生了一个怪病，然后找不出原因，然后莫名其妙一直发烧
哦，
然后他就一直有点像我自己觉得
他会一直活着别人的人生的感觉。
没有，他就是一直想要找出为什么是我来 why me、哦、为什么这么可怜。他原本事业蛮成功的嘛，后来他就开始去环游世界，然后环游世界就去到处去听别人的故事、嗯、然后就走进别人的人生，类似这样。 我讲的不清楚对不对？
你讲的有点推翻。
是病人走进别人的人生吗？
对，因为你现在整个让我乱掉，原本听蛇那边我都知道故事在讲，你讲我就不知道整个故事是什么。好吧，不过就是很酷，对不对？
因为你要忽略梦那个，因为我刚刚在讲梦那件事情，你忽略梦的话，那就是蛇讲的那种。你忽略梦其实也没差，它的剧情本身也很好看。那因为里面有太多人在讲他们自己的前世，那这好，反正呢，我跟你说，
你看编剧，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你懂吗？
他是倒叙的意识流的感觉吗？
他倒叙，后来又回来台北2000年，
然后再倒回去，
然后最后一幕还有现在的台北。
因为这样讲，我刚刚不是讲那个病人他在讲自己的故事吗？那这个人他在环游世界的时候会遇到其他人，那其他的人又会讲以前的故事，所以他会一直
回到，就很多人的故事，就
很多人的故
事这样子。
那这个故事他要从哪里开始讲，你就不会知道。那他可能去城堡，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这个男主角他想要寻找自己人生意义嘛，因为他生重病，他去了城堡。那这个城堡里，他就会讲这个城堡主的故事。那可能就会是一战。二战前、可是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城堡主可能是这个主角的前世，类似这样。
你这样讲好清楚、
这样比较清楚、
这样比较清楚。那 Steven 你帮我把前面我讲不清楚的地方
都
剪掉，都剪掉，
因为大家一定有超多问题的。
不过他的年代其实他每一幕是有分的，就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中间七八幕的时候是1932年，然后又从1932年慢慢回到现在、
原来如此。
对，
跨度很大，然后很多国家，然后里面的人，他我觉得蛮有趣的点是，我不知道这是现在才这样改啦，因为里面有在很多国家戏，有法国的戏，有中国的戏，有台湾的戏，然后里面又有日本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是你大部分都要用中文去表现，然后就有很多 code switch 跟台湾人才听得懂的笑话，就蛮有趣的。他就会假装自己在讲日文，可是他其实在讲中文，可能后面都加 deska， 然后再学日文口音、或者学法国口音，或学意大利口音、就很有趣啦，我觉得蛮可爱的。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他虽然8小时，我原本觉得有点担心怕会睡着、后来发现那个紧凑的程度让你完全不会想睡觉。
真的假的？
我原本很怕我自己会很想尿尿。
那你一定会的啊。
对， 我就是很焦虑，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因为真的很好看。
因为 Steven 上次才在说为什么你一直上厕所啊。
对，所以我真的很紧张。可是真的连我老公，因为他平常根本没有在看舞台剧嘛，
对、
他都觉得很好看。
你觉得我去会可以看吗？
我觉得你会喜欢。哇，因为他就很像我今天在家里，有时候我在 Netflix 打开，我看到一个很好看的剧，你是会一口气把它看完、只要你有时间，有点像那样。可是他没有看电视那种头晕头痛感，因为你是看立体的。然后我又花比较多钱坐在莲花池，所以演员是在我
就椅子
正前方。哦，椅子可以转，其实有点像
自己爱怎么转就怎么转，
爱怎么转就怎么转、
不会撞到旁边的人。
要稍微小心一点，你不能把脚伸直。对，然后
中间也不能上厕所，对不对？
他中间会有休息时间嘛？
不过就是在表演期间你不能出去，
你表演期间不能出去，除非紧急事件，然后他就会一直提醒你，因为他很怕
会影响到演员吗？
没有，对，一方面是影响到演员，因为你出去就一定会经过舞台，可能会危险。
你会经过
我们就是那个四角形啊，莲花池就坐在莲花里面。
I don't get it， 你跟我讲莲花池，没有人懂那个什么意思。所以你不是，你是坐在舞台上就对了。
我坐在舞台上，
这样大家就懂了吧？不然 Benji， 你刚刚也说莲花池啥啥小，
对啊，我刚才在想，
四面都是舞台，然后
你
要转，你
讲莲花池，我说地上有水吗？
没有，
哦，因为以前表演艺术课有上过。
谢谢你。然后我才知道，我这次去看以后才知道，哦，我当初2000年看的，我是在台北艺术大学看的，那个时候是赖声川第一次把这部戏。因为是实验性质嘛，然后在台北艺术大学实验剧场演，所以那是第一场。所以我看的是第一场。后来大家说什么很厉害，那都是什么20好像 maybe 10年才在戏剧院。
所以你看了他的处女秀？
对啊，我看的是他的处女秀。然后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记得我那国中吧，他就说什么一场600还800，我想说他怎么这么贵。我现在妈看那个莲花池原价是10000、
一万
是10000呀，八小时
原价10000，那你买多少？
我应该就很早买，所以有一个折扣，应该是，但也是
蛮贵，
8-9折。
一万真的很贵，
I can't do it。我在 PTT 上看到有人讲，2013年那时候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国家戏剧院演的时候，那个时候莲花池是4000，然后就有人讲说，2013年我还是学生，我财力不够做莲花池。9年过去了，我财力还是不够，因为4000变10000。真的很贵。
可是想一想好像蛮多 Broadway show 也是300块美金左右。
我跟你说莲花池是坐满的哦，莲花池是坐满的。 可是
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好奇去看的人，
像黄耀平坐在我后面 ，What the fuck？ 他就坐在我后面，
因为他对舞台是有真爱啊，因为你看不出来嘛。
对，
我好奇的就是其他人大概对年轻人吗，
我相信有一些演员的公关票，然后但是年纪通常不可能太小嘛，因为这是真的蛮贵的，所以大概。我觉得大概40到50左右，40到60吧，
40到60，
对对对，40到60，可能有一些30几岁的，对。那我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就坐稍微，他们就坐正常的那种位置，对，就坐后面，后面可能就有那种3000的位置啊什么的，就坐在外面。哇呀，我们很多听众去啊，然后说是听到我之前推荐呀。他说看到凯莉之前，听到凯莉之前推荐，我就决定去，但10000块太贵嘛，他们就坐在就可能2楼或3楼这样。然后他们说其实也很不错，
大家都喜欢就是、
啊、我自己很喜欢啦。而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他中间都有休息时间，然后晚上还有一个晚餐时间是1.5小时、嗯、
他没有公餐吗？10000块这最好要
没有没有没有公餐，你可以订便当，然后我就
可以在里面吃，还是你要在外面吃？
在外面，当然在外面，然后我
不能边看边吃，对不对？
不行，当然不行了。
我只觉得8小时 I wanna eat chips， 对吧对吧，不能边看，这是个爆米花。
8个小时，
饮料可以吗？
饮料不行，你可以出去吃啊！出去了，
你看 Benji 的脸，
等一下，我跟你们说，
所以你可以吗？
如果他很好看，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好看到你可以不吃你的零食，
因为我平常一天也没有吃很多餐。
不，你不，可是你也不能喝你的拿铁啊。
还行啦，如果他很好看，
中间很多次休息，就是按表尿尿跟吃饼干啦。
我有看到你那表差1.5小时，
1.5小时
就一次嘛，
对，所以还可以。然后重点是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国家戏剧院里面吃，其实算安全。然后那样吃一吃以后，然后我就突然收到一个私讯，就是是那个工作人员，他们说凯莉，凯莉要记得回来，如果你迟到的话，你会没有办法进莲花池。我就说 What the fuck， 就吓到，但就很贴心
啊，知道你一定会 delay。
我没有，我没有 delay， 因为你花那个钱，如果你没有进去，你就在外面看电视。
然后要等1.5小时才能，
就是你要下一个休息时间才能进去、啊、那 我没有办法。莲花池都几乎都是满，至少我那一场是这样，可是外面的座位其实是还是蛮空的，所以我觉得舞台、
哦哦、
就算是这种
经典剧、就是、所以就是有钱人还是有钱的，
应该说应该说大家要嘛就是觉得我都愿意支持了，可能就觉得那我就
看
最
好的
体验、嗯、因为最近嘛，而且它是
才一次啊。
那可是外面你那个外面就算是3000块，大家觉得可能比较远，或是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热忱。I don't know， 就这样跟大家分享完，这样够不清楚，全部帮我剪掉。
喂，凯莉，那他
干嘛问我问题？
对，我好好奇，你就问，直接问。
没有啊，只是
全部帮我剪掉。
他的那个剧情有变过吗？在2000年的时候看的时候跟现在
？I have no idea。我2000年我什么都不记得。
你不是说有64吗？还是你那时候连
我根本不记得？我根本没看完。我那时候看8小时，干肚子饿死了，所以我就去吃饭了。
看8小时，
那时候也是
8小时。我没有，对，那时候是8，我根本没看完啊，我看一半而已，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记得你上次说你有看完，
我没有。我上次说我中途离开，
哦、中途离开，
我中途离开，
你去，
我看不懂，
你去约会了是不是？yeah. 那时候跟谁去看、啊、那就不好说了。
我后来有想到了，应该是那个14岁那个啊。我那时候应该就是14岁。
Oh my god！
我
那时候是你买票送他，是不是？
好像是他买票的、欸，好像是他买的、欸。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看不懂，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我还记得，因为是我的戏剧社的老师，他在演，我还记得他演
戏剧梦吗？
对，然后我老师又是一个可爱的 T， 所以我其实就是为了他去看。那我还记得他演什么角色，
那时候就蛮花心的、欸、
我很花，超花的、啊、那我去看我还记得他演什么角色、嗯、But that's it， 所有剧情我都不懂。然后后来我们戏剧社的人有回来讨论， 那些大学姐，就高中大学生的学姐，他们就说天哪，看了好感动，怎么会有这么创新的戏，好棒。然后我想 What the fuck， 他们就说哎，你觉得怎么样？那时候我真的看不懂，
我先
他们说你有看完，我说呀、
yeah?
我忘记了，我不知道，我可能有说谎骗他们呀、yeah. 然后我现在才知道，哇，原来那个时候是这么重要的第一步，这样我这样
人家处女座，然后你中间跑出去打炮之类的，
我去吃饭。
好，就这样子，拜
拜
拜拜。